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到十五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遗忘，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雅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次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将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这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是神的话。
感谢
感谢归给神。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要感谢你，让我们在封控居家的日子依然能够透过线上一起来聚集敬拜。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就像太阳洒向大地光照我们的环境一样，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这一位至高的主，你这一位创造万有的主，竟然愿意就近你的百姓，与你的百姓缔约，竟然愿意为你的教会来舍命，保守你的教会直到永远。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深得安慰。以上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已经是五月上旬了，立夏刚过。去年这个时候，我认识的一对年轻夫妻，他们正在闹矛盾，想要离婚。他们结婚已经七年了。那个男生和我说，哎，还是分开比较好，我对他已经没感情了，不像以前那样相爱了。你看到了吗？人真的是太容易改变了。可是我们的神却是守约，是慈爱，永不改变的。神 对立约子民的爱，基督对他教会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神对他子民的不忠一定会发生嫉妒，这也促使温和忍耐的保罗从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开始说话的语气突然变得很严厉，好像是变了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段经文。为了让已经跟从假使徒的哥林多教会重新回到主基督面前，在哥林多后书的前面七章，保罗已经为哥林多人清楚地辨明了福音。在第十章开始，他也为自己使徒的身份做了辩护。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十一章，保罗要让哥林多教会彻底明白假使徒的邪恶本质，并要求教会处理假使徒。他不得不采用自夸的方式，可是又担心引起教会的误解。面对这个处境，保罗的心情是很复杂，就像俗语所说的，豆腐掉在灰里，吹不得，打不得。为此，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为他的自夸做了许多的铺垫，来向教会显明假使徒邪恶的本质。请大家留意第一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遗忘，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这里愚妄的意思就是愚蠢。在保罗看来，夸口是假使徒惯用的方式，他自己也用夸口的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辩护是非常愚蠢的。可是呢，保罗被迫这样做，因为他必须要让哥林多教会明白假使徒就是撒旦的差役，来看清楚假使徒邪恶的本质，让教会明白他们被骗的真相，以便让教会能从虚假的福音当中回转悔改，重新归向基督。可是保罗又担心这种世俗的夸口的方式会让哥林多人误解他自己，于是他就请求哥林多人理解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由于哥林多教会被假使徒欺骗，偏离了纯正的福音，使徒保罗为教会所起的嫉妒就是神那样的嫉妒，他不得不奋起征战，要把偏离基督福音的教会挽回来。结合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中有没有虚假的福音？是不是我们也会遇到异端的侵入呢？如果我们面临这样的状况，我们是不是会像保罗一样为神的名奋起征战，捍卫我们的教会呢？这给我们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你会为教会起嫉妒的心吗？你会为教会起嫉妒的心吗？看到哥林多教会这个原本归属基督的教会竟然被欺骗跟从了假使徒，保罗深感痛心疾首。他说在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愤恨这个词英文的原意，英文这个单词的原意是嫉妒或者嫉邪。弟兄姐妹们，你听到这个词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好理解呢？请大家仔细听我详细的解释请大家仔细听我详细的解释，跟上这个经文的思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通常嫉妒是被看作一个贬义词，在这里怎么会用在神的身上呢？但实际上人是有两种不同的嫉妒，只有其中之一呢是贬义的，它是指的一种恶意。这种恶意的嫉妒在人身上的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想要你所得到的东西，由于我得不到它，所以我憎恨你。这种情绪在成人和孩子身上都能看到，这是一种愤怒，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看到别的孩子玩具好玩，他自己就想要，那么其他的孩子呢也不肯给他，于是这个小孩子就一把把玩具抢过来，愤怒的摔在地上。这是第一种的嫉妒。那么也有另外一种的嫉妒，是为了维护爱的关系，或者当这个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要以此而报复的那个热心。这种嫉妒表现在婚姻关系里，却不是玻璃心一样盲目的受损以后的反应，而是婚姻的果实。已经结婚的人如果看见有第三者闯入自己的家庭却没有嫉妒的感觉，那他一定丧失了道德观念，因为婚姻的排他性正是婚姻的本质。这第二种的嫉妒是一种爱，是正面的美德，因为它显示夫妻双方真正明白婚姻关系的真意，而且也合力以热切的心来维持亲密的关系。圣经自始至终把神的嫉妒看作是第二种的嫉妒，把神的嫉妒看作是第二种的嫉妒。也就是说，这种嫉妒是神对立约子民的爱的表现。在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赐下十诫，其中第二诫里面说，神是祭邪的神。和合本圣经翻译成祭邪的这个字，与愤恨、嫉妒，就我们这里谈到的愤恨和嫉妒是同一个词。第二诫说，出埃及记20:4-6，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以赛亚书42:8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从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嫉妒、嫉邪、愤恨，就是神对立约子民的强烈的一种爱的表现，同时也要求他的子民对他忠心到底。这正如加尔文所说的，主时常以丈夫的身份来向我们说话，他既履行了一切的职责，做个诚实忠信的丈夫，因此他要我们以爱和忠贞待他，既不可让自己的心灵失节于撒旦。做丈夫的遇事纯洁坚贞，当见到妻子向情敌投怀送抱的时候，因被冒犯而带来的痛苦就会愈深。因此 这位已在真理中把我们许配给自己的主宣告说，任何时候我们若漠视自己在这神圣婚姻中保持真忠贞，用可憎的情欲玷污自己，尤其是我们本该对真神的敬拜保存的白璧无瑕，却转移到另一位身上，或掺杂了某些迷信的东西，他就会妒火冲天。因我们容让奸夫淫妇闯入，不单背弃了自己许下的婚姻的誓言，更玷污了婚姻的床。保罗在说，哥林多人呐、啊，我为你们所起的嫉妒就是神那样的嫉妒。为什么呢？第二节第三节，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这里用了隐喻，保罗亲手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他就像是哥林多教会属灵的父亲。在那个时代的中东文化中，父亲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保护女儿的贞操。在那个时代的婚礼包含订婚，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许配，和成婚两种仪式。通常两种礼仪之间呢相隔一年，订了婚的女子若有不忠或者违约，就算是犯奸淫，背弃了婚约，显然是要给予惩罚。这里的重点是，起初哥林多教会接受并持守纯正的基督福音，成为了一个属基督的教会。可是随着假使徒的进入，教会渐渐离弃了纯正的福音，转而跟从了假使，信从了虚假的福音，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他们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教会那原本唯独属于的基督的心改变了，让他们的心失节于撒旦，让他们失去了对神的忠心。在保罗看来，这显然是撒旦的工作。假使徒们在试图摧毁哥林多教会，诱骗教会离弃主耶稣基督。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如同伊甸园发生的事情，夏娃的心被蛇，也就是撒旦，用似是而非的道理诱骗，失去了对神的忠心。从那与神同在的恩典当中坠落，看到基督的群羊被残害，保罗那牧者的心肠，那慈父般的心肠被撕扯的，好像在说：你们被骗了，你们被残害了，你们的生命岌岌可危啊！弟兄姐妹们，你能体会保罗这种愤恨的心情吗？这就好比说，在这次疫情当中，上海的一个30岁的家，父母亲被感染新冠，确认为阳性患者。大晚上的，他们马上要被疾控中心强行拉去方舱，可是家里还留下一个不到2岁的孩子没人管。此时此刻，父母亲为留在家中的孩子担忧，向天发出那撕心裂肺的愤恨的呼喊。又比如说，前几天普陀一家养老院，他们那里的一位老人刚刚过世，联系了殡仪馆的车子转运，可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却发现这位老人没有死，他还活着呢。如果你是那位孩子的父母，如果你是那位老人的儿女，你怎么能无动于衷？你的心一定不会被强烈的搅动，你一定会被强烈的愤恨之情所占据。如果你能体会这种强烈的情感，你就能理解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那种深沉的爱，你就能理解神对于立约子民的那种强烈的嫉妒的爱。 是假使不用虚假的福音又骗了哥林多教会。假使徒是很狡猾，他们的邪恶就在于他们似乎也是在传讲福音，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福音，但实际上他们传讲的根本不是。第四节，假如有人来另有一个灵，不是我们所提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我们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假使徒歪曲真理，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耶稣，他们只从外貌认耶稣，把耶稣当作一个天使，他们根本没有从神的启示认识主耶稣基督，没有依据圣经神的启示传讲福音的真理。假使徒欺哄哥林多人说，谁也没见过死人复活的事啊，从来就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啊。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就否认了神的启示，圣经的真理，那就是基督为拯救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神的大能让他死而复活，复活的基督把自己的义白白的加给我们，让我们与神和好。基督的死与复活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也是纯正福音的核心。假使徒拒绝基督的复活，就是拒绝福音。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所起的嫉妒，就在于教会竟然接受了假使徒传给他们的虚假的福音，失去了对基督的尊敬。假使徒的虚假福音是在高举他们自己，自以为意，他们也因此以各种借口来攻击保罗，保罗不得不回应。五到六节，但我想我一点都不在那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言语粗俗是假使徒诋毁保罗的话语，保罗在这里用来反驳他们，带有强烈的讽刺的语气。在那个时代，哥林多人推崇雄辩术，特别欣赏讲员高超的演讲技巧，假使徒也用雄辩术显示自己的能力，高举自己。而保罗在宣讲福音时没有采用他们喜欢的演讲技巧，事实上保罗是有意不采用这种演讲技巧，保罗是在高举基督，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显示自己的能力，而是顺服依靠圣灵的大能。正如保罗自己所说的，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知识却不粗，知识指的是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宣讲的敬畏神、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纯正福音，是基于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一切真知识。这纯正的福音是神的大能，是拯救的福音，是世人获得真生命的唯一道路。正如保罗自己的生命转变就是福音大能的见证。保罗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的侍奉是福音的彰显，主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一切都是保罗已经向哥林多教会显明的，可是哥林多信徒还是被蒙蔽。弟兄姐妹们，你想过没有，在今天的上海也会遇到与哥林多教会同样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教会就存在虚假的福音，在我们的信仰中就存在另一个耶稣是受到各种杂七杂八的信息的影响而形成的？实际上与圣经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信仰中只有大能的上帝，我们只需要认罪悔改来到上帝面前领受恩典，完全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或许也可能会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其实跟我们得救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些错误的信息对我们的教会危害是致命的。我们的教会也可能遭到更大的异端的入侵，甚至个别弟兄姐妹也有可能被撒旦胜过。如果我们的教会面临这种状况，弟兄姐妹，你会为教会起神那样的嫉妒吗？你会为教会持守对基督的忠心而起来对抗异端吗？在伊甸园诱惑夏娃的撒旦从来没有停止诱惑、欺骗、毁坏教会的工作。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迷信盛行、背逆神、高举人的时代，我们应当加倍的警醒。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寻找可吞吃的鱼。这个时代异端特别多，比如成功神学就是近年来特别活跃的一个，就像平约瑟的恩典福音，它有极强的迷惑性。表面上他们传讲的信息、使用的词汇大多数来自圣经，他们也常常引用圣经的经文，如果你不仔细分辨，很可能就会被迷惑。他们常常这样的，为了拯救世人，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注意他们是如何歪曲真理的。他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罪，现在我们没有罪了，我们不需要为罪忧伤了，我们再也不需要悔改，我们只要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他赐下的恩典就好。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极其丰盛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向上帝求，他就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你明白了吗？他们否认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否认了信徒仍然身上仍然有罪，否认了信徒仍然需要悔改的真理。他们信仰的这位大能的上帝好像是阿拉丁神灯，又像是圣诞老爷爷的角色，你只要祈求就能得到这位大能上帝赐下的恩典。你领受的恩典越多，就能在今生得到越多的福分、成就和成功，将来也能上天堂。事实上他们是在对抗基督的福音，对抗神的旨意。这种成功神学是非常邪恶的，它的邪恶之处在于它的诡诈，它引用的词语句子都是来自圣经，像恩典、福音、爱、喜乐、和平等等。它也常引用新约的圣经，特别是罗马书的经文，但传讲的内容却与圣经真理完全的相反。许多年来，这种恩典福音残害了一些教会和信徒。你可以看到被异端掳去的信徒，起初他们都在竭力追求今生的成功，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想尽各种的办法去赚钱，渐渐迷失在世俗的生活里。对这样的异端，我们必须要警醒。第二，这样的嫉妒使你在爱中服侍教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面对我们教会内错误的信仰，面对异端对我们教会的入侵，面对个别弟兄姐妹被异端掳去，你会高举神、体贴基督的心意，生发神那样的嫉妒吗？你会为神的名征战？你会为高举基督的名征战吗？ 你会主动的勇敢的站起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吗？使徒保罗的侍奉根源于主耶稣基督的侍奉，主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高举神，高举基督，让他生发出神那样嫉妒的爱，他要竭力把教会重新带回到基督面前。这种强烈的爱让他自甘卑微服侍教会，甚至愿意为教会而死。七到九节，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到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到你。保罗那个时代，哥林多这座繁华的城市有一种时尚，有一些哲学家或者教师会举办一些演讲，就像今天在上海有一些作家、画家、企业家等名人举办专题讲座一样。哥林多人会普遍认为演讲水平越高的人收费也越高，显然这是在高举的。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宣讲福音的过程中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件事反而让哥林多人把保罗当作次等的使徒。事实上保罗完全可以靠着福音养生的，这也是主的教导。可是在哥林多，保罗必须要对抗这种话，他要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听到福音。基督的爱激励他坚持叫人不花钱得福音，为的是让基督的福音传遍哥林多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保罗的侍奉当中，白白传神的福音就是效法主耶稣的侍奉，高举神，自举卑微，叫你们升高。保罗作为基督的使徒，却甘心谦卑，做众人的仆人，服侍众人，为的是让哥林多信徒得到福音的好处，进入神的家中，升高成为神的儿女。在哥林多，保罗主要以支帐篷为生，缺乏的时候马其顿的教会也供给他的需要。这里恢复了别的教会，恢复这个词语语气是很重，其中有抢夺的意思。保罗在说，我从别的教会取了工价来服侍你，这是因为我真的爱你，这也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爱和恩典。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到你。保罗说，我以前给你们传福音，建立教会，没有收取你们的奉献，以后也不会收取，因为我保罗殷勤做工，备财备力，为的是你们得到纯正的福音，为的是你们的灵魂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绝不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财物。保罗说他自己自夸，其实并不是什么自夸，而是靠着内住在心中的基督的灵向哥林多教会说话。十到十一节，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保罗诚实地向哥林多教会宣讲福音的真理，并向哥林多教会大声地呼吁，你们偏离了真正的福音，你们被假使徒欺骗了。保罗所谓的自夸并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都是掏心掏肺的大实话，都是基于圣经的真理，都是因着基督为教会舍己的爱，都是因着神那嫉妒的爱，为的是要挽回教会。保罗知道 只有让哥林多教会真正看清楚假使徒邪恶的本质，才能让教会重新回到主基督面前。十二节啊，我这里用新译本，要断绝那些投机分子的机会，不让他们在所夸的事上被认为是跟我们一样，不让他们在所夸的事上被认为是跟我们一样。表面上看，这些来自耶路撒冷的假使徒也是在传讲耶稣，传讲福音。哥林多信徒可能觉得这些假使徒和保罗也差不多，都是福音的使者，无非是彼此有一些观点差异而已。保罗则用很重的语气告诉教会，哥林多人呐，这些假使徒都是骗子，他们企图毁坏基督的教会，你们要仔细分辨，假使徒和基督仆人的侍奉是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侍奉，包括教会的长职和平信徒在内的所有人，应该是彰显福音的侍奉。而纯正福音的核心是一位温柔谦卑虚己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遵行父神的旨意，放下他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谦卑虚己，成为罪人的形状，为的是要拯救罪人，把属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拔出来。主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主耶稣甘心乐意地服侍他的百姓，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把他自己白白地给了我们。十字架彰显了神对他子民那种嫉妒的爱，即使以神独生爱子的生命为巨大无比的代价，也要把属神的子民挽回来。弟兄姐妹们，面对教会内虚假的福音，面对外部异端的侵入，面对身边弟兄姐妹被残害的情况，你是否会生发神那样嫉妒的心？能否为神的名大发热心？你是否愿意主动以谦卑忍耐温柔的心服侍弟兄姐妹，效法主耶稣基督，以仆人的样式来向他们讲述纯正的福音，让你的侍奉能彰显基督，让圣灵的大能借着你的侍奉运行，让那些弟兄姐妹们重新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三，这样的嫉妒让你起来抵挡异端，捍卫教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嫉妒一方面是保守立约子民长久在他的约中，另一方面也要审判那些敌对他毁坏基督教会的人。这样的嫉妒有没有激励你起来抵挡异端，捍卫教会呢？你是否会像保罗一样为神的名而奋力抵挡异端，抵挡假使徒呢？保罗所起的嫉妒是因为教会偏离了基督的福音，如同他所爱的人被引诱偏离了生命而落入死亡的奴役之中的愤恨，所以他为教会痛心，也极其痛恨假使徒。这样的嫉妒使他必须奋起征战，揭露假使徒，竭力地挽回教会。我们看到保罗用非常强烈的语气揭露假使徒，13到15，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在前文中，保罗已经让哥林多教会看到，假使徒向他们传讲的是虚假的福音，正在把教会引向死亡的境地。在这里，保罗用了三个装作，彻底揭露出假使徒的真实面目。 那些假使徒根本就不是什么福音使者，他们就是撒旦的差役，为了毁坏基督的教会，欺骗信徒，他们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装作基督仆人的模样，装作光明的天使，装作仁义的差役。哥林多人啊，你们不要被假使徒迷，你们要看清楚，假使徒就是撒旦的差役，你们不要容忍他们。假使徒绝对不是和我们观点略有不同的朋友，不是在某些教义的细节上持不同见解的信徒，他们就是撒旦派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毁坏基督的教会。假使徒所做的事情是强迫教会重新成为撒旦的奴仆，他们要侵吞榨取教会，向教会趾高气扬，侮辱教会，侮辱信徒。这就是从伊甸园那里开始撒旦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些假使徒就是撒旦的差役，他们是在对抗神，将来他们一定逃脱不了神愤怒的审判。弟兄姐妹们，神的嫉妒是神对立约子民永远不变的爱，这圣洁的爱传达出他的至高旨意，就是要在永恒中把教会基督的心腹清清洁洁的献给基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也要求教会正确的回应他的爱，要求每一位弟兄姐妹正确的回应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应当仰望基督，勇敢的爱基督，对教会的元首至死忠心。我们就当为主大发热心，讨他的喜悦。正如英国的莱尔主教说，信仰上的热心就是热切渴求讨神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并竭尽所能的在地上扩展神的荣耀。没有人天生有这种热心，那是圣灵在人悔改的时候放进他内心的。一个人在信仰上热心的人，最明显的表现是专心致志，只说他为人认真、热心、不妥协、贯彻始终、端心一意和灵力火热都不够。他只看见一件事，只关心一件事，只为一件事而活，只全心投入一件事，那就是讨神的喜悦，讨主的喜悦。无论是死是活，是健康或患病，是富裕或贫穷，是讨好人或得罪人，被视为聪明或愚蠢，遭受斥责或获得赞誉，得荣耀或蒙羞辱，热心的人都一概不可。他只为一件事而燃烧，那就是好主的喜悦，并扩展神的荣耀。他若因此而燃烧自己，他也不在意，因他已经满足了，他觉得自己像一盏灯，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燃烧。他如果烧尽，就等于完成了神所委派的工作。这个人永远能找到让自己热心的领域。他若不能传道、工作及救助他人，他就会哀哭、叹息和祷告。他若不能与约书亚一起在山谷中征战，他就会在山上做摩西、亚伦和户尔等人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绝不能容忍把他的荣耀归给假人，他也要我们对他至死忠心，长久活在他的面光之下。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公义圣洁、守约施慈爱的主，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民都当向你屈膝。你为自己的名招聚你的百姓，建立你的教会，为你的教会舍命， 你也赐下你的话语，巩固你的，坚固你的教会。你为你自己的名永远保守你的教会，你也透过你的教会彰显你的国度，扩展你的荣耀，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愿你的教会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